各位长辈弟兄姐妹平安。我曾经在神的面前说，让我的一生成为主耶稣的见证。如果没有耶稣，我不知道我今天在哪里，或者在监狱里，或者就在地狱里，我不知道。所以十年以前，当一个传道人给我说神会医治你的时候，我绝对都不相信，不相信那个曾经创世以前拣选我的那个神他会医治，因为我也不懂什么叫医治。上个星期我的新书出版了哈，从圣女到秘女，那给我这个作序的一个牧师他说，哎，他说你给我的感觉哈，永远就是那么喜乐，好像一个非常纯真无瑕的一个少女。哎，可是呢，在教会里面很多的基督徒，他们在教会里很久了，他们都没有平安，也没有喜乐，甚至到一个程度呢，好像都迷茫了，好像信耶稣跟没有信耶稣这个信仰没有带来很大的一个改变。所以我里面就有一个感动，要来分享神怎样在我生命当中的这样子的一个医治。几年以前有一个姐妹，我在拉威那个教会的时候，姐妹知道，她说啊，她就跟我说，她说温迪啊，我们教会有姐妹哈，整天就是不开心的，脾气也很不好，也不笑的哈，那个婚姻呢也很痛苦，就是因为小的时候啊，她寄存在她外婆家里。那有一天晚上呢，他醒过来呢，他外婆没有在，他就受到了很大的伤害。他说他不像你啊，你呢家里又是独生女哈，然后呢家人又宠着你，你的丈夫又这么心疼你，所以呢你呢所以很有成绩，要很喜乐的，你要体谅别人的痛苦哈。可是呢，当我跟他讲了一句话的时候，他就非常惊奇地看着我，简直就是不敢相信。因为我告诉他，我小的时候最大的一个心愿，就是等我长大了，我要杀了所有的中国人，我要杀人，我要看到我的刀砍在一个人的头上，他的血流下来，那个一瞬间我一定很享受。有一个人就问我，你为什么有那么大的深仇大恨？他就很惊奇不明白，因为我们生长在不同的一个环境里面。当我十年前来到美国的时候，所有的那些忧郁症、恐惧、极度的敏感、暴力、愤怒，完全隐藏在我生命的里面。而那时候我已经信主十多年了，所以我非常的理解那些已经在生命路上，已经在教会的里面，可是他们里面的生命里面还不能够活出平安，活出喜乐的那样的一个生命。我要来传递一个信息，就是神让我们的痛苦必然得到医治，神必然让我们的痛苦得到完全的医治。在我小的时候，我们所受的教育哈 ，point， 谢谢。我们所受的教育就是，你恨党所恨的，就是一个好孩子。比方说，你们家里是一个反革命的家庭，那我作为一个学生，一个小孩子，我就要恨这个家庭，你才是一个好孩子。你要恨这个第一章好了，第一章。你要恨这个社会所恨的人，你才是一个好公民。然后我就是在这样子的一个环境里面出生，好，就是Cultural Revolution 文化大革命的时候出生。那我出生在一个非常革命的一个家庭里面哈，我父亲就是14岁的时候就从山东那个地方参加了抗战，然后呢就是参加那个国共两党的这个内战哈，非常著名的孟良崮战役哈，他也是一个非常勇敢的一个战士，然后呢百万雄师过大江，就到浙江，就接管了浙江的那个杭州的那个军管会哈。 后来呢又是经历那个土改，所以中国革命的每一个历程他都经历到。就是在土改对立呢，他跟我的母亲结婚，我母亲是南方人，那我上面有两个哥哥哈。那我出生的时候到三个月以后放到了我们浙江农村那个篮子里面去称一称，只有三斤重。三个月以后放到篮子里面去称，只有三斤重。所以我生下来是很小的，就是一个手帕哈盖在我的上面，人家就找不到了。但是呢，就是这么小的一个生命哈，在那个时候是不可能长大的。非常感谢主，我就这样子的成长起来。但是我的经历跟别人非常的不一样。当很多的孩子在美国很小的时候就可以去游泳了，就可以去有玩具了，可是我们那个时候也没有幼儿园，所以五岁以前呢，我都是躺在床上听那个收听那个那个时候也没有收音机，听那个广播的那个样板戏哈。可是到很小，大概四五岁的时候，我常常是半夜惊醒。惊醒的原因就是看到我妈妈就是坐在那个窗台上面哈，我也不知道她是不是要跳下去自杀。而且这样的情形不是一天两天，而是常常几乎是每一天都发生的。所以到三十多年以后，我来到美国，进了神学院学习。第一个学习就有一门课，就是基督徒心灵的医治。那个老师呢，就叫我们学生写报告，就是在你生命的当中有哪几件事情是造成你心灵极度的创伤，以致你的性格呢非常不健全。比方说过度的敏感，人家讲话并不是这个意思，你听上去就是在针对你，好像就是在说你不好了哈。还有呢，就是呢严重的自卑哈。像我到远东公司去做广播节目，人家端一杯给我水喝哈，我就感激的好像要跪下来给他，向他来感谢。还有呢，就是语言的暴力，像我先生明明不是那个意思，我就会认为到是那个意思，我就很讲话讲得很大声，这样子好像是他要来攻击我一样，其实他并没有那样的意思。那后来我在写的过程当中呢，有一天下午我就在那里写这个报告的时候，圣灵就感动我，你去读诗篇三十四篇。好，我去读到诗篇三十四篇，大家有时间可以去读这个诗篇。一人虽有苦难，耶和华却要拯救他。好，当我读到这个诗篇的时候呢，圣灵又感动说，你跪下来祷告。那我就跪在那个床前开始祷告了。当我一开始祷告的时候，我突然我不敢相信，我突然看到一个小孩子哈，一个画面就是从楼下走到楼上去哈，走到楼上去突然看到呢，我的妈妈就躺在地上，旁边放着一把剪刀，一把那个毒药哈。那对一个五岁的孩子来说，就是你完全没有心理准备的，你突然看到那个画面。那个时候我在这个祷告的时候，神又把我带到那个情形，又回到那个一瞬间的时候，我就开始发出本能的一个尖叫，就是非常大的一个恐惧，非常大的一个伤害哈。在这个里面，可是神很恩待所有的人，因为极度的痛苦他给我们一个本能的保护，我都忘记了。是那天因为这个神的话，因为祷告，圣灵就把我带到那个时候，我就开始把那个恐惧哈，把那个害怕就完全的爆发出来。就在我这样子一直在那里那个哭泣的时候，圣灵就又给我一句话，圣灵就是很强烈的让我感受到，你是就算亲生的父亲把你抛弃了，你好像一个亲生，你离开了你亲生的父亲，流浪在这个世界上，任意的被虐待被伤害，现在呢你回到天父的怀抱里，天上的神就是你亲爱的父亲。那这个时候我从来都没有感觉过天上的父亲是我真实的父亲，有这样子的一个真实。虽然我信主已经十多年了，但是那一天下午神真的把这样的真实带到我的面前。当晚上的时候我先生回家了， 回家了以后，我就又因为我的英文很不好，所以我想把这个情形跟他来分享的时候，我又讲不清楚。但圣灵哈，这个时候又把我带到那个非常温暖的一个怀抱里面，我就坐在地上大喊了 ：“I hate God, I hate God。”但是呢，很奇妙的是说，我们认为说我们这样在神的面前是不敢讲这种话的，因为在中国人的心目当中，那个神灵哈，哇，他是高高在上，他是这个你只有在他的面前这个拜就是了，你就是在他的面前做一个奴隶就是了。可是哈，我们的神哈，我们的这个天父哈，他居然是这样子的，愿意一同感受我们的痛苦。他并不是不知道，一切都是在他的掌握当中哈。当我说 I hate God, I hate God 的时候，他不但没有让来惩罚我，也没有让我感到非常的这个罪恶感，反而我强烈的感到圣灵哈就在那里拥抱，就是那个天父的拥抱是非常非常的真实的。其实我在很小的时候，我对苦难已经有了很深刻的体验，所以呢，那一天圣灵就跟我感到说，我知道你有多么的痛苦，我知道你有多么的怨恨，把你的伤害，把你的怨恨，把你的痛苦都给我。就是在那一天晚上，好，把你的怨恨，把你的痛苦，把你的这个恐惧，把你所有的一切的内心里面最真实的不在神祝福里面让荣美生命的那个情绪，你完全部来给我。就是这样，哪一个神可以跟人亲近到这样的一个程度，可以忍受人一切的怨恨。很多世界上的人说上帝不公平哈，可是呢，平常跟上帝一点关系都没有的，可是当他遭遇到难处的时候，他们第一句话就是上帝不公平，可是跟上帝一点关系也没有，对不对？你也没有在上帝的话语里面，也没有在上帝的生命的里面。好，可是呢，我们的上帝却把我们的怨恨，把我们的痛苦都承担了。所以当我现在这十年以后再来回过我过去的时候，我心里充满了感恩。其实我站在这里，我的眼泪是因为感恩而流，那些痛苦，那些伤痕已经没有在我的身上留下一丝一毫。我站在这里的跟十年前的那种怨恨，那种痛苦的眼泪完全不一样。我心里充满了感恩，因为圣经的话是真实的，我们从神那里得到的安慰是去安慰找同样患难的人。我们在北美，我们可能台湾的弟兄姐妹对中国大陆文革那一段改革开放以前一直到现在，很多的女孩子这五六年来我在网络上服侍，这样的故事实在是很平常的。很多的故事在北美连一个动物一个小狗小猫都不会遭遇到的，可是很多的少女，很多的姐妹，当她们读了我的博客，她们千方百计的要来找到我。弟兄姐妹，我们的神给我们基督徒真的一个很崇高的意义，把这个痛苦解释了。因为所有的痛苦都是值得的，所有的痛苦不是创造天地的主他来制作的，相反的，他为了我们的痛苦，为了我们的痛苦道成肉身来到这个世界上。人的痛苦因为罪的结果，刚才我先生很分享了，因为罪的结果，很多的人不愿意承认自己有问题，他们把所有的问题隐藏在里面，不要让人看见真实的自己。哦哟，免得被人看不起，免得被人呢得不到人的尊重。可是生命却是真实的，当你的生命哈用千方百计隐藏起来的时候，你的坏脾气，你的人际关系的恶劣你的噩梦，甚至你的这个各种的疾病完全的爆发出来。生命是非常真实的。我曾经在一个教会里开布道会的时候，那个教会绝大多数是年轻人，我说年轻的弟兄姐妹，没有一个人需要对你的生命负责任，但是 为什么有人愿意把他们的内心敞开，愿意把他们的痛苦跟你来分享，是因为那为他们医治的耶稣让他们做美好的见证。没有一个人需要对你的生命负责任的，没有，你自己都对自己的生命不负责任，别人不需要对你的生命负责任。为什么我们很多的弟兄姐妹愿意与你来分享真实的生命，是因为耶稣爱你，是因为耶稣这位医治的主，他要告诉在苦难当中的你，哪怕你在教会里很久了，如果你还是活在这样的一个生命的里面，他今天要来告诉你他是医治的神。十多年以前当传道人跟我讲的时候，我完全都不相信，我也是坐在地下听的时候，我想哎呦，你们那些传道人啊牧师啊、无非就是要讲圣经里面的话嘛，你不得不这样讲，我都不相信那是真实的。可是十多年以后，当我真的被圣灵催促离开 Victorville， 我就知道那是神的时间，那是神的时间要来告诉所有的人，无论是在教会的，无论还没有来认识耶稣的，耶稣是神。弟兄姐妹，在美国哈，很多的家庭有宠物，可是你知道吗，在我很小的时候，宠物带给我的是极度的羞辱痛苦。有一次哈，在一个培灵会上面，一个弟兄分享，他说他养了几个小猫哈，我就坐在下面，我突然又看到了那个画面，一个非常非常的小的小女孩，手上抱着几个 baby， 刚刚出生的小猫，就在站在大街上，早上的时候人来人往，那个大街的这个街的旁边是一家饮食店哈，突然呢，那个猫呢就活过来了。哇，那个极度的恐惧在一个五六岁的孩子里面，那种恐惧是何等大的一个恐惧。那小的时候我们养了一个猫哈，结果呢那个因为我们社会地位也很低下，那个饮食店的人就把我们的猫给杀了吃了。那我妈妈就叫我抱着那个小猫就站在那个大街上，站在饮食店的门口去控诉，去讨一个公道哈。可是那个小猫可能是太就热起来了，它就活过来了，你知道吗？那个恐惧其实是到我三十多年以后我完全忘记了。可是三十多年以后，就在一个培灵会上，当那个弟兄分享到那个猫的时候，那个情形又回来。神有他自己的时间，弟兄姐妹，他用人的创造的本能来保护我们，可是当我们在那个情绪的里面，我们很多的时候我们都不知道为什么我就是控制不住我的情绪呢？难道我不爱主吗？好，在中国的时候难道我就在想我不爱主吗？我受了那么大的逼迫我去跟随这位耶稣哈，难道我是不爱主的人吗？可是为什么我的脾气就是那么坏，为什么我就是三十多年天天就是做噩梦，为什么我就是那么里面的不正常。兄姐妹，很多姐妹都跟我提出这样的问题，我很爱主，我一大早去教会搞卫生，哎呀，那个传道人做什么我就做什么，为什么我在家里是另外一个人，为什么我的人际关系会那么的糟糕，为什么我的身体会那么的不健康。兄姐妹，神他要一次一次的找到我们痛苦的根源，他要来医治我们。有一次哈，又是在我先生的那个汽车里，临近圣诞节的时候，突然那个圣灵又把我带到一个情形，是我妈妈用那个布做的鞋子打了我一个多小时，打我的脸，打了我一个多小时，因为呢我偷他的钱去买橡皮筋，挑橡皮筋哈，其实我真的完全都忘记了。而且哈，这样的情形出来的时候，不是一次两次的发出那种三十多年的那种羞辱，那种极度凄惨的哭声，是一次又一次。有的时候，我先生在从外面回来，我就在楼上，因为我家里哈那时候住在 Lounge Cucamonga， 我也没有中文电视，也没有电脑，也没有收音机，都没有跟 中文的 newspaper 也没有，我都是四五个小时，我就是在那里读圣经，我就是在那里祷告哈。那有的时候我先生就是从楼下进来的时候，我上面就突然就是爆发出极其凄惨的那个喊声，那个哭喊声都把他吓得不知所措，就是神不断的在那里工作。有一次在神学院的时候，就在课堂里，老师就是我们那个犹太籍的老师是在讲那个神论哈。那神论的时候，我又看到一幅情形。我那时候也只有六岁，我的哥哥已经到农村去了，就是城里的人到农村去做农民、知识青年嘛哈。那时天已经很黑了，天那个我是想把那个插头啊插到那个电，让那个电灯亮起来，可是呢。因为我太小，那个插头就麻到我的手上了，哇，我就很恐惧，因为六岁的孩子，你说被电麻到，肯定是很恐惧的哈。啊，我就那个发出一声那个非常本能的一个恐惧的叫喊声。那可是我哥哥以为我在玩电哈，他就用那个毛竹打了我一个多小时，遍身流血，遍体鳞伤。一个六岁的孩子承受用毛竹打了一个多小时，你能够想象那种极度的伤害。所以我们说很多的，我听到很多的台湾弟兄姐妹说跟父母没有在一起住受很大的伤害，怎样怎样很大的伤害，当然也是因为大家都是在非常被宠爱的一个环境里面，一点点伤害他会觉得很伤害。十年以前我会怎么讲，我想这样就伤害了，那我们还怎么活呢？可是现在我知道一个人他在非常幸福的一个环境里面，一点点的伤害对他来说也是很大的伤害。但是弟兄姐妹，神要给我们完全的医治，他一点伤害都不要留在我们的身上。在中国哈，大年三十都是全家团圆的日子，我很小，所以呢我很早熟，因为苦难让我非常的早熟。每一年有一次，连续三年，我就不知道到底是为什么事情，我的大哥跟我的爸爸又打起来，殴打在那个大街上面。因为我的爸爸那个时候是50年代的时候呢，因为政治的原因，就从共产党的一个非常高的高官一下子失去了所有的一切，成为人民的敌人，生活在社会最底层。然后我的哥哥呢，因为我舅舅参加过国民党，好，所以他连续三次呢当兵啊，政治审查的时候都没有通过，所以他要在农村里面做农民、知识青年，所以他满怀极大的怨恨与愤怒，把这些的所有的怨恨与愤怒呢，全部就归罪于我父亲的身上。然后我父亲呢，又是一个行伍出身哈，14岁就当兵了，又是山东人，本身脾气就很暴烈，所以每三年连续三年就是在那里殴打，在大街上殴打。然后我哥哥就拿着刀子说要把我们全家人都杀了，站在那个门口就说要把我们全家人都杀了。那个时候我可能还不到10岁啊，大概就是出头，10岁出头一点啊，我就在那里求情，从小就是跪求我的父母亲不要只这样吵，为我们的儿女前途着想。因为我们那个时候的概念就是父母亲家庭不和，子女是没有前途的哈。弟兄姐妹，到美国以后，刚刚到美国以后的10几天，我那个画面天天晚上在我的眼前，就是我的大哥拿起那个凳子就砸向我爸爸的头，血就挂下来，全身是血。然后我爸爸就又到派出所去，也没有得到帮助。然后他一路回家，整个小镇的人好像看戏一样，非常的热闹，非常的好看这一幅画面。到美国30多年以后，10几天天天这幅画面在我的面前，不能睡去，也不能忘记。所以弟兄姐妹啊，30多年来我每天晚上都是很可怕的噩梦，到一个程度我的牙齿咬住我的舌头，每天早上我醒过来我的舌头是血淋淋的。 当有人说，哇，你这样的经历，你的父母亲是亲生的吗？简直不敢相信的时候，可是我都亲身的经历，亲身的承担了。我们的主耶稣，他非常的爱我。弟兄姐妹，从来没有人传福音给我，从来也不知道耶稣和耶和华到底是怎么样连在一起，就像现在很多的年轻人说耶稣跟基督有什么关系道理一样。可是我从小的时候就知道有一位神，那一位神就是上帝，是我不知道到哪里去找他，我就在心底里默默地寻找上帝。后来到13岁，我父亲平反了，又回到温州，今天下午我就要去温州，我们温州人的团契，就又回到温州去做国家干部了。我就有一个收音机，听到这个读普那个读圣经的声音，好，那个普通话跟我们国内的普通话是不一样的。那30多年以后，我就见到了这个广播公司，那时候我就寻找神。可是我寻找神了以后，逼迫就开始了，因为我的父亲一心指望我能够成为一个共产党员。好，就是在那个时候，我们成为一个共产党员加一个共产党员是追求上进了，不然你就是不追求上进嘛。好像呢，你好像美国一样，你大家好好的一个家庭，你一个女孩子去吸毒了，道理是一样的，去做流氓了，那你做父母亲的你也是不能够承受的。那个八十年代底90年代初哈，还没有完全宗教开放的时候，就是那样的情形。所以呢，我父亲他土改的时候就是斗地主的嘛，就是我每一次吃饭的时候，他就拿50年代怎么样斗地主的那种方式来对付我。他就是觉得说，只要你受了羞辱，只要你受了痛苦，只要你受了压迫，你就不会再去教会了。可是弟兄姐妹，我每一天坐在那个收音机下面，那个收音机都是听不清楚的，因为要干扰。可是我一边听一边做笔记，我现在的那个笔记本已经送给远东广播公司，进入他们的博物馆。那是中国基督徒血泪的见证。我只有一本圣经，一本《黄木甘泉》，可是我要牧养教会，因为教会都是100多人、200多人哈，都没有什么年轻人，平均年龄大概75岁了，都没有什么人牧养我。可是我一步一步成长起来，我谁来牧养我？就是那个收音机。我每天3-4个小时哈，就在那里一边听一边做笔记，以致那个收音机旁边放着那个电话机响，我都没有听到。只有我爸爸妈妈在外面打麻将，他们听到了那个电话机响，这么久你都没有去接，他就很愤怒。他就觉得说，别的这个女孩子啊，就是去跳舞啊，去找男朋友，你整天坐在那里不知道在干什么。弟兄姐妹，感谢主，神的恩典真的就在那最难的时候，满身都是汗，没有空调，在那里追求，打下我信仰很深的根基。这个信仰的根基打在神的话语上。那有一天晚上，天实在是太热了，36度、40度，那个小小的房间哈，那时候我爸爸妈妈、我侄子是3代人住在60几个平方米的房间里。哇，我爸爸因为这个身体不好哈，政府又没有给他应该得的待遇，哦，一辈子的婚姻又是在这样的血雨腥风里面，他就把所有的仇恨、所有的愤怒、所有的这个羞辱全部倾倒在我的身上。就是在那一天哦，就是你这个不要脸的女人啊，他是真的好，真正好的男人是不会要你这种女人的，整天就是信耶稣，你别的不没有名啊，你这个信耶稣已经出名了，你知道吗？我们老干部呢，每一个月老干部那些市长啊、省长啊，全部要集中在一起，要学习这个过党的生活哈。人家说起来就是你这个老张啊，你怎么教育你女儿的？别的干部都是去积极追求上进哈，入党，你的女儿去信那个帝国主义反动派的那个宗教哈，哇，他就把别人怎么样的羞辱，他的愤怒全部在倾倒在我的身上。 弟兄姐妹，那个天非常的热的时候，我就现在我就知道了，那是魔鬼接着他哈，魔鬼的这个能力在他的身上，就要将我置我于死地了。我就狂叫起来了，而且这个时候就发出的一个叫声是从来都没有人教过我的，就很本能的发出来说主耶稣宝血得胜，这句话从来没有人教过我，就是发出主耶稣宝血得胜，主耶稣要得胜。而我的妈妈就坐在旁边抽烟完全不管。那一天我没有办法再睡觉了，整个合一躺在床上一个晚上都没有办法睡觉。后来我爸爸也知道，大概是已经他也知道这个情形不对了，他想过来安慰我，我的脑子已经不好像已经不在我身上了。到半夜的时候突然一个意念就进来说，你平时总是感谢神哈，说你的工作那么好，你的工资是别人两夫妻的工资没有你高，今天你受了逼迫，你是要站在撒旦的一边弃绝神呢，你还是要仍然站在耶稣的一边做神的儿女呢？弟兄姐妹，你知道吗？非常奇妙，这个时候我居然发出了一个声音，我说主耶稣，我感谢赞美你。第二天我要去上班了，当我从自己家里到楼下的时候，我又发现我的自行车被偷了，全身肿起来，走在大街上的时候，我仿佛人是漂浮在空中，好像这个人已经没有在这个世界上。弟兄姐妹，后来我读约伯记，我越来越明白，那一天晚上天上在属灵的天上发生了一档极大的征战，那个仇敌千方百计的，从我很小的时候，没有出生的时候，一步一步出生的时候，成长的时候，他千方百计的要将我置我于死地，可是我们的主他一步一步的保守。就是在这样的事件，到美国五六年以后，我来看我自己的这个心路历程的神学院的报告，当我看到那一段的时候，我立刻就泪流满面，我说我再也不想活着，我真的活不下去了。我多次跟我先生讲，早上醒来的第一句话就是我为什么还活着，我真的不要活，活着太痛苦。然后我是一个基督徒，然后我已经在主的里面这么多年，我说主啊，如果你真的爱我，让我早一点死掉，我在神的面前求死。这样的事情不是一次两次，长达八年的逼迫，每一天在家庭的里面。兄姐妹，感谢主，他的恩典够我所用，因为我父亲他不明白我里面的比外面的更大，我里面的耶稣活着，他加我的力量比外面的攻击更强大。我不但没有离开耶稣，而且我在教会里面的服事是越来越多，甚至到农村里面去，那个死人哈，我们在农村里面呢，那个都是反对信耶稣的，有的时候尸体就躺在这里。我这个城市里面长大的，按照你们的话讲，这样一个千金小姐，我还要给站在这个尸体的旁边敲锣打鼓，还要那个一起送到山上，走不动也要走，跟不上去也要跟，因为信主的都是农村里面的人，我城里像我这样的就一个，就整个的教会就我一个，这么好的出身，这么高的社会地位的，有的时候那个农村里面的人躺在床上大小便啊，就是一个桶放在这个旁边哈，大小便就放在一个桶旁边，我就可以站在那个床前为那个要死的人祷告。兄姐妹，一开始的时候哇，我到农村里去，我说我这个老干部的女儿怎么跟你们农村的人在一起，你们跟我一张桌子上吃饭我都不愿意。可是后来被神一步一步的带领，一步一步的对付，我的牧师甚至说你要变成农村妇女，你要学会用稻草烧饭的，我都愿意。感谢主，我们里面的比外面的更大，这是圣经告诉我们的。弟兄姐妹， 基督徒如何面对逼迫这样的话题，在北美听来是很新鲜的。我先生常常说啊，感谢主，在苦难当中的基督徒他们反而更加的坚强，这是怎么样的一个神啊！有的偶像你去拜拜呀，拜拜保佑保佑，都不保佑就不要拜了，可是那个基督徒越是逼迫的基督徒却反而更加的坚定的来爱主，这是为什么？因为今天基督徒活着的不再是他们自己，乃是基督在他们里面活着，乃是复活的基督，他是真的复活了。不要以为美国是一个宗教信仰自由的国家，其实我觉得在教会里面传讲神的道，我个人的体会比中国更难，那无形当中是一种逼迫。当我们对付罪的时候，我们不敢讲人的罪，有的这个还没有结婚的，甚至自己有太太的在中国，或者先生在中国的，还那个同居在一起，这么大的罪还在唱诗班唱诗，也不敢说一句话。我就有一次一个中国的学者，搞雷射的一个学者问我说你认为中国什么时候宗教自由呢？我说任何的时候，主的道从来不被拦阻，主的道永远是自由的。真正不自由的是主的道不能够完全的来传讲出去。在美国已经100多起了宗教逼迫，弟兄姐妹，预备我们之心。我一直跟我先生有得到这样的祷告信 news 的时候，我就跟他分享，以后我们要快快的向美国人传福音，不要再指望这个世界会美好，不，这个世界越来越接近 close to judge， 接近神的审判。我们赶快的事情就是要传福音，让人不要在那个审判的里面，预备我们自己，不要在这个舒适的环境里面说 everything is fine， 我们每一天更加的警醒，更加的预备，让我们里面的生命是强大的，以至于我们抵挡一切仇敌的攻击。弟兄姐妹，有一次我先生又外出了，又外出的时候，那个30天我就是在那里读经祷告，读经祷告，一直有的时候祷告5个小时，就是很快的，好像几分钟一样。哇，我走到那个厨房的时候，我感觉到一很大的温暖在我的后面，我就把头转过去的时候，我眼泪就流下来。那个神非常的圣灵的感动说，你孤单我知道，我与你同在。那一天下午又一次那个小猫的事情，那个恐惧又回来，我就在那里又哭，那个凄凉的哭声爆发出来的时候，我开始怀疑神是爱。我从来没有怀疑神是爱，什么怜悯啊包容啊也是不懂，我就知道说神为我们的罪将他的儿子赐给我们。可是那一天下午我开始怀疑神是爱，我坐在那个床沿上，好，我就在想，如果说神是爱，我7个月的早餐儿生下来1个多月之后去称一称，还只有3斤重，可是我这么小却要承担那么多，神的爱在哪里？怪不得世界上的人说，既然神是爱，哇，为什么那么多的苦难？如果神是爱，神大概是没有办法的。既然他是爱，他把那个苦难感好像那个机器一关掉就好了嘛。就在那一天下午，我说，如果说神是爱，神大概是不爱我的，大概爱别人，爱那些传道人，爱那些牧师，他们讲神是爱讲的那么有把握，我就不知道怎么样安慰我自己。我已经到一个程度，我哭到一个程度，我觉得我的脑袋就要爆炸了，我的脑袋已经要爆炸了，我已经没有办法再承受这样子一幕一幕的那种痛苦。弟兄姐妹，你知道吗？我是连音乐完全不懂的，可是每一次到那个的时候，神就连词带曲的一首歌唱出来。烦劳苦担重担的人，
可以到主这里来，他就是你们的相信，是你们的相信。
每一次当这样的时候，哇，一切的压力就一瞬间 one second 完全的出去了。那一种平安在我的里面，那一种爱，那一种完全的，那一种上帝的那个温柔，真的非常非常的温柔，来拥抱这个苦难的孩子。就是在那一天下午，我又在那个凄惨的哭声里面，我不知道这样安慰我自己。突然哈，我就那个眼睛看来看去，我就傻傻的坐在那里的时候，我看到我那个海外校园是第一天看过的，我就翻开在那个第一天看过，看完了读完了以后，我就摆在那个桌子上，就是那么巧，我看到一句话：当犹太人被杀的时候，有人也在问神在哪里，有人说耶稣也挂在十字架上。就是那一句话，圣灵突然跟我说话，向我开启：当你还在母腹当中的时候，耶稣已经知道了你要承受这么多的痛苦，所以他在2000多年以前早早的为你这个问题钉在十字架上，好让你今天有一个大医生得医治，好让你今天所有的怨恨，所有的痛苦，所有的压力都全部倾倒在他的面前。如果他不为你钉十字架，你今天连一个医治的地方都没有。就是圣灵来的时候，我一下子就站立起来，充满能力，我就跪在那个地上俯伏敬拜我的神。主啊，我感谢赞美你，如果没有你为我钉在十字架上，这些痛，这些恨，这些痛苦没有人可以医治，因为我知道心理医生自杀的太多了。但是主耶稣，你活着，你爱我，你这样真实的爱我，让我来经历这一切，是为了让许多的人看见一个盼望，在耶稣那里得医治。圣经里有个何西阿书，当何西阿承受他的太太一次又一次背叛的时候，他经历了神一次又一次被他的百姓抛弃的痛苦。传道人，你要传道吗？你单单是讲这个，把这个神的话语读出来给人听吗？不，你要亲身经历神的道，你要体会神的心意，你要经历神怎么样爱罪人的那种痛苦，你要经历神怎么样承受罪人对他背逆的那种伤害。很多人想要做传道人，感谢主，如果神呼召你，不要推却，但是你要知道，传神的道不是世界上的那种学问，而是你要亲身经历神启示给我们的道，要我们经历，要我们的生命来传讲他的道。因他的鞭伤我们得医治，压伤的芦苇他不折断，神就一继续的向我开启。我是谁呢？我是被一个最亲的亲人都可以任意殴打，任意咒骂的人，可是耶稣却为我钉了十字架，耶稣却在我完全可以死掉的时候让我健康成长。别人6岁的时候没有上学，我6岁就上了1年级。别人没有好的工作，还我是别人都要开后门还没有好的工作，可是我却得到了一个那么高地位的一个工作。我在中国的时候是很有钱的，我跟我先生结婚以前我自己都买了房子了。后来神又向我开启，嫁了这么完美的一个丈夫，靠着我自己不可能。那时候人家说，哇，只有电影明星才是嫁老外的，才是嫁给外国人的，大概这个女孩子很漂亮的，靠人家一看哈，完全不是。弟兄姐妹，让我们多多思想神， 多多思想神。就在神一次又一次把我带到过去的时候，我的生命不断的改变，不断的改变，不断的来改变，到最后完全一直是神让我放下那个恨。我说不，恨是我活着唯一的理由。弟兄姐妹，这个念头不是我自己的，这个是魔鬼的谎言和瑕疵。因为我知道耶稣爱我，我活着是为他，我怎么可能是为活着为恨呢？所以我们一定要有属灵的智慧来分辨，很多的意念不是你自己的，是魔鬼放在 你的里面的。神说你把那个恨放下。 我说我不能的时候，神说是的，你不能。到时间了哈，到时间了是吗？哦，神说你不能，你愿不愿意？我先生可以知道，一次又一次的大喊 I never forgive， 我永远都不会饶恕的，我宁可下地狱我也不会饶恕的。但是神一次又一次的以他的十字架来吸引我饶恕。我的先生在我婚姻的当中一次一次的付代价，多少次的时候那种情绪爆发的时候并不是他的错，把所有的那种没有地方没有人嘛，没有朋友嘛，都发到他身上。他想真的活出耶稣的爱，没有一次跟我以牙还牙的，每一次反而都过来抱住我，为我祷告。我有时候很惊奇，怎么会世界上会有这样的男人，世界上怎么会有这样的人存在？因为耶稣活在他的里面，不是他自己，他爱我，真的是用神的爱来完全的爱我，无条件的接纳，无条件的包容。爱不是那种现在年轻人讲的浪漫，爱是恒久忍耐又有恩赐。你恒久忍耐你有容易，你有恩赐你却不容易了。可是一次又一次更加倍的爱我，更加倍的忍耐耐心，做最好的东西给我吃，给我不断的用神的话来安慰，和我一起祷告。所以我在主的面前曾经有一个很强烈的祷告，主啊，让我的丈夫因着我感到安慰和高兴 pride of me， 我要让我的丈夫因着他为我的婚姻为我生命的改变所付的代价得到3倍60倍100倍的保障，主都保障给他。当他看见自己的太太能够在网络的上面安慰了许多这样遭患难的人，当他看到自己的太太在那个上一次的布道会许多的人得到鼓励，愿意跟随耶稣有奉献读神学的，他的心得着安慰。弟兄姐妹，我再在神面前祷告说，把那些受伤害的那些 trouble time 的完全的夺回，让更加倍的爱，更加倍的 happiness， 更加倍的 joy 在我们的婚姻里面。因为神将他的儿子赐给我们，就是要把这些咒诅完全的夺回。我就这样子的不断的祷告，那些痛苦，为这个婚姻流泪的痛苦，为这个无理取闹的报仇伤害的这个太太所付的对待那个流泪的代价，要30倍60倍100倍的喜乐充满他，那这个婚姻里面 enjoy the marriage。为什么很多婚姻开始很好后来失败，是因为这个伤害不断在没有办法处理。可是啊，每一次的情绪爆发，我们回到神面前祷告的时候，圣灵将他的上帝的爱浇灌在我们中间，我们立刻回到那最最相爱的那 moment。 这个有机会再给大家具体的来分享。我想跟他分享的是，弟兄姐妹，饶恕是很难，但是我们要明白，我们活在一个罪人的世界。我常常自己说，也听到一个姐妹说 Why me? 为什么是我？这些苦难为什么是我？可是那一天圣灵就让我明白了，为什么不可以是你呢？ 难道你很特别吗？你难道生活在天堂里？没有啊，你生活在这个罪恶的世界里啊，你是生活在这个罪恶的世界里。神没有创造这些罪恶，神也没有计划要这些罪恶故意的要加在你的头上，而是神，这就是他伟大的地方，他把一切的恶的、仇的、被咒诅的，经过他的手，经过他的十字架，成为一个祝福，成让苦难成为一个更崇高的意义。我们虽然行过死荫的幽谷，我们不是停在那个死荫的幽谷里面。我们从洛杉矶到拉吉库克曼港，我们不是要经过很多小站吗？我以前读神学院坐火车，我们不是停在那个站上不动了，我们只是行过死荫的幽谷。我们的神给我们一个盼望，当我们站在他面前的时候，再没有眼泪，只有 joy， 只有荣耀。弟兄姐妹，这就是神伟大的地方，他把这个这么坏的一个世界，罪的、咒诅的、可怕的，经过他的十字架变成崇高的意义。我想我们要得医治最重要的一点是，我们若认自己的罪，神是信实的，是公义的，要赦免我们一切的罪，洗去我们一切的不义。在教会的里面，好，你没有人帮助你，就像那个时候神安排一个姐妹来帮助我，我就很顺服，哪怕是有的时候不太那个的，我也很顺服，就不断的改变。可是有一次我看到一个姐妹，她10年之前是那样，哇，爆笑如雷，对她的丈夫，哦哟，后来在教会里面也跟人吵架，她也在教会30-40年了。10年以后我偶然的碰到她，我发现她一点都没有改变。所以很弟兄姐妹，我真的在神的面前迫切的祷告，无论你在教会里多久了，或者你还没有信主，承认自己的罪，在神话语的里面。第二，我们不要靠人的方法。好，有的时候很多人在那里祷告，主啊，你把他带到小手， no， 要依靠圣灵。我们不要来指挥那个神，而是要圣灵来，我们要顺服在圣灵的带领之下。圣灵他知道哪个时候哪个地方我们能够承受，很多的回忆是我们不能够承受的。我们不要靠着人为的方式，我们要降服在圣灵的下面，要认真的来读神的话，因为神的话才带着能力。好，当圣灵把我们带到那个感觉的时候，我们不要忽略那个感觉，我们要把那个感觉带到十字架的上面。我常常有人说那个感觉是不重要的，其实感觉是很重要的哈，但是这个感觉你怎么样来处理是很重要的。因为我们知道神呼召我们，神给我们话语，都是很多时候用感觉这个能力。好，所以我们这个痛苦来的时候，怨恨来的时候，情绪来的时候，那个痛苦的感觉来的时候，我们立刻就带到十字架的面前。当以色列人出埃及的时候，魔鬼哈就扩大他们的痛苦。哎呀，我们在埃及有韭菜啊，有牛肉啊，我们在这里很痛苦。他都没有看见埃及的时候被鞭打、被奴隶、不当人，他都没有看见。好，这就是魔鬼的谎言。所以我们要定睛在神的身上，不是要把我们的焦点在我们的痛苦上，在我们的这个在这个魔鬼的身上，而是要把我们的焦点赶快来交给神。神啊，你的爱、你的话语来充满，你的这个感觉来的时候，我们就让神来医治这个感觉。第三个，不要绝望，神有自己的时间。我们想知道说，血肉的妇人到世界上的医生都找遍了，多么的绝望。最绝望的就是拉撒路，死了4天了，主耶稣让他从死里复活。弟兄姐妹，我们如果生活在海外，一生都很平安，我真的为你感恩，但求主让我们想起一句话语，与哀哭的人同哭。我们的神是公义的，他多给你，他就要多收。多少的人在这样痛苦的当中，后来当我经过这么多难处的时候，我发觉神给我一个恩赐是我想都想不到的，就是担当别人痛苦的恩赐。我有一个小姐妹，她现在回中国做传道人去了。她在她的儿子6-7岁的时候，丈夫外遇，极度的痛苦当中，单身妈妈把孩子养大， 说答应儿子，儿子啊，你不长大我就不结婚。结果到了18岁高中毕业，那儿子去参加 party 就被人一刀就杀了。每一年当儿子忌日的时候，他就要自杀，活不下去。但是有一天，我在我们的衣帽间里，那个衣帽间就是我的祷告室，我在衣帽间里祷告的时候，突然的，我里面极大的痛苦，我失去了我的儿子，我失去了我的儿子，我一边哭一边祷告。这个时候圣灵给我一句话，神也失去了他的儿子。我们常常是我的感觉很重要，我的痛苦很重要，我的快乐很重要，我们又没有来思想神的痛苦。这么多大陆新移民来，这么苦多苦难的灵魂，我们有没有体会过主的心肠？神在他们身上的计划是什么？神对这些苦难的人的心意是什么？我们有没有来思想过呢？求神帮助我们。后来还也是一个传道人，40几岁，她的丈夫就死了。她跟别的传道人去，她跟别的传道人去分享的时候，那传道人还说：“哎呀，宋尚杰也40多岁就死了，哇，她的痛苦真是里面在流血啊，她的心在流血啊，她得不到帮助。”后来她在，他在那个网络上找到我，我在电话里面为他祷告的时候，他就得医治，他就一下子就人就那个痛苦就被挪去了。还有一次是一个姐妹，哇，10几岁去隆胸要美容，胸没有隆好，结果是一连串悲惨的故事，也是在网络上找到我。反正你也不知道我是谁，你这个美国的传道人，我就把你当作远方的天使吧。好，收到他们的信，多少的信，以至于那些故事那些信成为我的教牧学博士的论文。中国大陆背景的在美国受教育的这些论文，我还是第一个对中国大陆的这个心理医治的课程。所以我那天就是为他祷告，当他一打开这个电脑，他读了我的信，圣灵就在他那里工作，他一下子就狂叫起来，把所有的痛苦都倾倒在主的面前得医治。后来他也结婚了，我现在我也不知道他是谁，后来也结婚了。弟兄姐妹，家庭没有办法选择，父母没有办法选择，社会没有办法选择，苦难可以让一个灵魂堕落。我去 Salt Lake City 盐湖城，我以前在中国的时候，我想美国也有穷人，我很奇怪的，美国怎么会有穷人？可是那天几百个流浪者，哇，有的会讲5个国家的语言，都受过高等教育，可是活得不像人，流浪那个吸毒的，要做妓女的，一大群人。弟兄姐妹，我那天就在那里看到，我就问这些人怎么会是这样的。弟兄姐妹，后来那是 Rescue Mission 的人说，哎呀，从小父母离婚啦，受很多的伤害。那一天我讲了不到10分钟的话，个子这么高的一个人，我带他归主。后来两个月以后吧，3个犯罪的人，圣灵继续在他里面动工，说这个 Chinese 这个加州来的这个中国女孩的那个话太感动了，去他投案自首，把荣耀归给耶稣基督。弟兄姐妹，苦难是一所大学， I have question mark。 很多的人事业很成功，回家打太太，那个外面很像人的样子，个人的生活完全不像样子。这不是性格，是罪，是你生命当中的破口。可是苦难也可以让人成为神高贵的器皿，让许多的人看见复活的基督。 Excuse me, the book, the yellow one， 总是朝阳呀。这位火速弟兄，我有跟梁弟兄讲过了，他说可以送给我们教会哈。火速弟兄，18岁的小伙子，excuse me。那个 point 幻灯片，一张一张放下来。这是我们家的家庭聚会哈，我和我先生就是在这里结婚的。我们回去啊，我们回去就是在家庭里面这样聚会，我们没有这么好的条件。Next one please， 因为我们家客厅太小了，弟兄姐妹就是在阳台里。 这些常常使我感动流泪。 Next one please。 这个是在我们家厨房门口，我们家客厅太小了，你说六七十个人要聚在一起坐不下，我们就是这样子来敬拜神。 Please next。 这是在我的婚礼上，我的爸爸在我离开世界以前，在医院里，在整个几个月当中经历神的医治，他在医院里甘心乐意的接受耶稣基督为他个人的救主，成为一个基督徒，并且他要我两个侄子，你们要做好人啊，你们要做好年轻，就要像你姑姑一样去行耶稣。在我的婚礼上，我的母亲由我的丈夫带领我们全家，我的父母亲从一个共产的国家庭成为一个基督教的家庭，这些才是真正让我流泪感恩。感谢主。火速弟兄18岁的一个小伙子，一米八几的，嘣一下去跳水，一下子就只有两个手指头能动，全身瘫痪，多少次的要自杀，好，自杀的能力都没有，动不了怎么自杀，好，但是他还是想尽办法自杀。他写了这本书，是我给他作序的。弟兄姐妹，一切的痛苦还有什么最伟大的答案？他说他的心里每天充满喜乐，每这样的人还能够每天充满喜乐，在网络上给许许多多同样这样子瘫痪的残疾的人带去安慰，至少带给他们永生的盼望，重生的生命。好，我们要在这个时候，我们用一首诗歌，弟兄那首诗歌在吗？我想和大家哈一起来分享我最喜欢的一首诗歌。你若不欲恋我尽，我们就用这首诗歌来再把我们自己在神的面前，让我们的生命来更新。如果你心灵当中有任何的伤痛，你不愿意跟人讲，在唱诗歌的过程当中，你可以在那里默默的祷告。好，不用弹，会弹琴吗？弹琴，慢慢来啊。我说弹的时候再弹啊。我们每一位弟兄姐妹，我们低头。主啊，我们感谢你，你在圣经里面答应我们，你们在世界上虽然有苦，在耶稣基督里面有永远的平安。你们在世界上虽然有苦难，在耶稣基督里面有永远的平安。你们在世界上虽然有苦难，在耶稣基督里面有永远的平安。你们在世界上虽然有苦难，在耶稣基督里面有永远的平安。兄弟妹，你默默的祷告，在我们诗歌的里面，把你所需要的来告诉我们的神，也与哀哭的人同哭，这样的心智放在我们的里面，让我们预备等候耶稣基督的再来。来，你若不压橄榄成长，他就不能成有。会唱的和我一起唱，需要祷告的默默的祷告。你若压橄榄成长，他就不能变成酒。你若不恋马他成高，他就不留芬芳。主，我这人是否也要受你许可的创伤？每次的打击都是
真理。如果你收取的东西，你与自己来代替，你是否要顾我的心血，发出你的音乐？是否要是音乐感觉需要你受苦念怨？是否当我倒下之时，才能是爱的心？我是不怕任何损失，让你与我来相亲。每次的打击都是真理，赞美主，赞美主，哈利路亚。如果你收取的东西，你与自己来代替。主，我惭愧于我感觉，总是保留自己。虽我也承受你雕刻，我却感觉受强迫。主，你能否照你心意，没有顾忌居心？哈利路亚，赞美主。 Yes Lord， 顾我的感觉如何，只是要你来欢喜。每次的打击都是真理，如果你收取的东西，你自己来代替。如果你我所有苦乐不能完全相同，要你喜乐使我受厄，我就愿意多苦痛。主，我全心求你喜悦，不惜任何代价。你若喜悦并得荣耀，我非任何十字架。每次的打击都是真理，如果你收集的东西，你自己来代替。我们起来，我们赞美我们的神。我要赞美，再要赞美，赞美何等甘甜。虽我边赞美边流泪，甘甜比甜更加甜。还有什么比你更好，比你喜悦可报？是的，主耶稣啊，感谢赞美你。我只有一个祷告，你能加增我坚守。每次的打击都是真理，如果你收取的东西，你自己来带。主耶稣，我们感谢赞美你，你这复活的基督，你不但医治我们所有的伤痕，主啊，你活在我们的里面，还让我们活出你的荣美。
主，我们赞美你，主啊，当这个世界弃绝我们的时候，主啊，当最亲的人伤害我们的时候，主，你默默地爱着我们一年又一年。主啊，我们感谢赞美你，当人看为轻看我们的时候，今天我们在神的国度里成为你高贵的器皿。愿主你与哀哭的人同苦的心放在我们的里面，让我们多多来体会主你对这个世界的伤痛，让我们多多来体会主你对这个世界的大爱。主啊，你要医治这个痛苦的世界，主啊，你要将那跟随你的人带到永远荣耀的里面。赞美主，听我们的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